哎，平安。我们这个时代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一片混乱的时代，我们也不知道整个的事情会走到哪里去。但是我们很确定一件事情，是人心惶惶。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会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好像没有满足，我们好像也找不到真正的平安，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耶稣说，像约翰福音7章27到39节所说的，他说：“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。”耶稣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的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。那么，耶稣这句话的背景呢？它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是祝棚节啊，是祝棚节。那以色列人每年有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，一个是祝棚节，当然啊，五旬节啊。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三个非常重要的，三个有不同的预表啊。这个逾越节所预表的乃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。那么五旬节所预表的呢，是讲教会的兴起啊。那我们就看见五旬节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五旬节的特点是啊，你在祝逾越节所不能吃的是。你不能吃有效饼。可是很有意思的是，整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呢，你却要献上有效的啊，你要吃无效饼。可是这样说，你要献上有效的饼。那为什么献上有效饼呢？啊，它原因是因为教会的发展呢，好像圣经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神的国像什么呢？他神的国像个妇人，把一个轿放在三斗面的里面，以后就发起来哈。那教会发展呢，五旬节的时间呢，在一天之内，教会就整个，因为圣灵来到，整个教会一天就3000人信主。可祝棚节所讲的又是什么呢？祝棚节所讲的，可能是讲到我们将来千禧年国度啊，有可能是讲这个事情来，不过他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处理的问题是人心的不满足，那时候人可以真正得到安息，可以得到安息。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背景哈。他说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起来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的，在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么这段圣经讲到一个事情，他说。渴了，那么这个时代呢，事实上是一个饥渴的时代哈。其实这是个饥渴时代啊，这是非洲的啊。我以前截下来一张图哈，它是干旱到个地步呢，没有办法。那么这个人呢，趴下在那里喝这个水。那么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饥渴的时代呢？那人为什么会去饥渴啊？就算你拥有一切，你是不是真正的？真的就满足呢？其实不是，你把全世界的东西给你呢，你会发现人呢还是不会满足的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些人，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为什么他到最后他已经拥有这一切了，可是他为什么他没有满足，他还是会去自杀了，会去怎样啊？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事情哈，只要你看清楚，我发现北美的孩子跟非洲的孩子不太一样。这是非洲的人哈，他非洲孩子不一样。你常常看到北美的孩子有自杀的，但是我们很少听见非洲的孩子有自杀的。他们有饿死的，但是很少有自杀的啊。我们听到的都说哦，哪地方有饥荒，孩子饿死，肚子大大的，然后有个秃鹰在旁边，然后把孩子后来。要记者照完相以后，后来那个已经非常饥的孩子，后来还是被秃鹰给吃了，因为秃鹰知道他大概要死，后来改被秃鹰给吃掉。这是我们在一些画面上所看到。可是北美的孩子这么富裕呢？可是他们还北美孩子常常呢会讲一句话，boring boring 他衣食无缺，他有遮风遮雨的地方，可他们讲 boring 啊，你就发现这些孩子呢，他们里面有个饥渴。他没有办法满足，所以他们 最后做一些事情是什么样呢？那么他们就开始变态了，所以他们不但自杀，有些人要自杀以前呢，还找几个人一起自杀哈。那所以他就到去杀人啊，在学校去杀人。那么这是一个饥渴时代。那我们常会讲一件事情哈，那人为什么会饥渴呢？其实它原因呢，圣经其实是有讲的，人为什么不会满足？他不满足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有永生，人有永生。这个传道书的3章11节哈，他就讲了这么一个事情。传道书3章11节，我来念这段圣经，你们有圣经，请你们也找一下好不好？传道书3章11节，这面讲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。然而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人因为有永生啊，永生的意思就永远的意思。所以人因为里面有一个上帝的生命的永远的生命在里面，所以你无论给世界上多少东西给他，他可能暂时之间会止点渴，可最终他是空的，他还是会再渴。所以人，我们常讲一个人呢，他永远这一切，他还要什么呢？当然，他一直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饥渴，他就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他没有满足。啊，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故事，很久以前讲过了。我很久没有到你们当中，可能到明年我有机会，你们还请我的话，我会尽量过去哈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么我就尽量能够不出门住。希望明年疫情过了，我会再到你们当中来看看你们因为我以前也常去哈。那么你们就发现呢，其实财富呢不死不会使人真的。真的有满足的财富不会啊！我常在外面讲到，那么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到了纽约州讲到，叫做 Rochester 讲到，因为我常去那个教会带了几次的营会，所以那一次有一次他们执事会主席呢就给我讲啊，他说刘教授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当牧师，还是新当牧师，他们只记得我的，他说啊，你呀、啊、每次来呢都是从机场到会场，会场的机场哈，他不好意思，这次来呢，我想让你看看我们 Rochester 这个地方。那我想这 Rochester 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特别地方。他不，你有些地方你不知道的。所以他说你早上讲完道，然后在晚上讲到中午，大家活动时间，那我就带你到外面活动。他带我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呢？他带我去看那个柯达公司那个，就是 Eastman 他的 mansion。哦，他带我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那个 mansion 啊，那个所谓豪宅啊，这是大。那么它外面有花园呢，房子里面也有花园。那么他说他就带我进去以后，那进去了以后就必须呢要买票，那么就要排队。那有个解说员一站跟你解说。那我呢，我的个性比较不喜欢听解说。我想，哇，这个挤来挤去，我在那里听他解说，我也没有办法听清楚他讲东西，因为是有每次一去都20几个人吧，就挤在那里。那我说我自己跑一跑吧，所以我就先上了他的楼上去看。我到楼上去看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开始佩服这个 George Eastman 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我发现他经历很多的，他呢。他到过非洲打过大象的，他写一手好字。后来我才发现呢，他是创了那个 Eastman 音乐学院的，所以这个人很有素养的，又会写字啊，写字还是属于书法家那种类型的写字啊。这当然是指到的是，这个西洋的书法家，不是中国的书法家呢。啊，写字写得漂亮，然后他周游世界，很有见地，而且柯达公司呢也不是就。买东西进来卖出去，他们是科技公司哦。那时候我就很佩服他，我是说，我这样的人呢，才是人生没有白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是发财，他是高科技的一个公司，而且呢，这个周游过世界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哈，他是个很有见地的一个人，而且他懂得音乐。啊，我说这个人呢，这是没有白活，而且他曾经讲过，听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每秒钟都在赚钱， 每秒钟哦，我们是每秒钟都在花钱，但是每秒钟都在赚钱。我晚上睡觉，我们灯开着，我们 computer 还在 run，我们每秒在花钱，然后每秒钟赚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公司呢，南半球、北半球、东半球、西半球都有，这边关店，那边就开店，他每秒钟都在赚钱。哇，这个人讲这好语呢，那人生没有白活啊！所以我看了这个时候，一边佩服呢，我就走到一个走廊啊，那个你有机会去看，他有一个走道，房子里面有个走道，走到我个转个弯，我就看到刚刚看那个打大象，那个枪很大的大象，然后他在一个象的尸体旁边，在那很神气被照相。这天我看了一个手枪，我就趴下哇，他玩大象我也玩手枪呢，我说这是什么啊？后来那一把手枪是什么呢？那一把手枪是指他自杀的手枪，原来他是自杀的。哎呀，我去想呢，他怎么有资格自杀呢？他什么都有，啊，什么都有，他什么有资格自杀呢？后来我看到他的遗言，那遗言想什么？Everything is done, why wait？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完了，我还等什么呢？哦，我就想起，这个王尔德的话了，他说人生像钟摆啊，摆在左边呢叫失望，摆在右边叫绝望，哈。所以人生就在绝望跟失望当中。我们现在今天活着，为什么活着？因为我们只有失望，还没有绝望。他因为拥有一切，他绝望了。他好像拥有一切，可是他没有满足。为什么没有满足？啊，因为他里面有永生在里面。所以你的干渴呢？所以有哲学家讲一句很好，他说：“除了上帝以外呢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满足人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是永恒者，你的心也是永恒的。所以这干渴世代呢？”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缺这个，我们缺那个啊？不是，他是讲的一件事情是说，你被造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人，所以你不会满足，因为你有永生。那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人还会干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里面讲到一个事情，历史的事情，因为人离开上帝了以后，那么那个永恒的者已经不常住在人的里面，根据。创世纪的第六章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。所以人神既然不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里面就空了啊。但是神还是可以跟我们连接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借着圣所，借着约柜，他回到人的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跟神连接的。但是人的历史是走到一个地方呢，就像耶利米书2章13节啊所说的，还有摩。阿莫斯书8章11节所说的，他说呢，人做了两件恶事，那绝绝明明是一件恶事，怎么会是两件恶事呢？因为这段圣经，我们刚读的那段，刚读过那段圣经呢，在第二章里面他说什么？他说人啊，做了两件的恶事，那两件恶事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为我自己凿出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泉源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讲说我们两个，一个是离弃神，啊，离弃了上帝，离弃上帝是一件是是一个是一个罪。可第二个罪是呢，自己找寻答案，啊，除了上帝以外，自己找答案出来哈。那么这个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一个例子哈，是找出一个自己找出来，不要上帝，自己找一些东西来满足自己。那其实我们读圣经哈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，我每个礼拜二我都有一个叫做"话说旧约的讲坛哈，就是 Zoom 上面的一个教导。每个礼拜二8点到9点半，本来是8点到9点，后来他们说这太少了，他们要我做，我们又加了大概半个小时，8点到9点半。每个礼拜二晚上，假如你们有兴趣，你可以去那个 YouTube 上面打那个。刘明辉牧师或者讲话说旧约啊，他们有人就把它放，已经放在 YouTube 上面，不是我放的哈，是其他人放的。那么有些人说啊，放的蛮整齐的，说啊，听说没有第一集、第二集啊，那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什么时候放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他是从第三集开始就有。那么这里面我就讲到一件事情，我说人犯罪了以后哈，人。离开上帝以后，在创世纪的第4章，人也解决自己的方式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章好不好？啊，人离开神了以后，啊，在第4章讲什么呢？OK，第4章的第 第十四节说：“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人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。凡遇见我的，必杀我。”所以地面是人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到该隐亚伯以后，该隐又杀了亚伯啊。人从上帝面离开了，我们因为犯罪离开了上帝，这个活水泉眼，所以没有满足，没有满足，人怎么解决问题呢？在创世纪第四章。人怎么解决问题呢？我们要念就可以念长一点，但念短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只念这个第二十节那里好了，好不好？从二十节亚大生亚巴，就是住帐篷牧养之人的祖师。亚巴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介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银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就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人犯罪了以后呢，人开始用建的城才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人又多妻人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仇恨做背景的，因为圣经这样说哈。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五节，创世纪四章二十三节，好了，二十三节，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：“亚大、喜拉，听我的声音。”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输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的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也就是说，人呢，人跟人之间呢，就是 "Don't touch me"，你惹了我，你没有好日子过啊！人跟人之间，而且多妻哈。多妻，但是在文明方面呢，他讲说这个亚巴呢，这亚巴是住帐篷牧养之人的祖师，就人呢开始素养真主，积聚财富了，就是我们讲的经济。那么尤巴呢，是讲到文化，他是弹琴吹箫的祖师，他现在心里有点不平衡，不怎样没有办法从神来得到安慰，人就弹琴吹箫那么土巴是做铜铁利器的，我们常说国防经济、国防、文化那么社会就变成性关系也混乱，仇杀这是人找出不能，那这是不是能够满足人呢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离弃了神以后，人开始干渴，一直没有办法。人想出来各自的方式呢，不管你用哪个主意，不管你用哪个方法，历史历代，中国历史历代以来你有从法家到道家到儒家，一直发展，一直发展，发展到最后呢，没有一个家是好的总是说觉得那个有缺点，因为人没有办法满足。但是阿摩斯书是讲的比较彻底的，他说人饥饿呢，并非无饼；人干渴的，并非无水，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人不听了耶和华的话以后，人离开上帝的话语，人有上帝的生命，有永恒生命在里面，所以人就不断的干渴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不断的在摸索人生但是我们找不到，那上帝给答案了没有？其实是上帝给了答案的。上帝不是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以赛亚书呢五十五章呢讲的这一段话，你来看哈，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三节哈，他说哈，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来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喝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可以买酒和奶，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能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，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人离开上帝后，人受苦。他借以赛亚书宣告了一个信息他说呢，你们一切干渴人可以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现在问题出来一个问题，既然没有银钱呢，怎么可以买了吃？那么用什么来买？他说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吃。既然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那怎么可以买来吃呢？所以这里面呢，不是讲说你 就近水来了以后，你来喝水你可以拿着吃，不是拿着吃，说买来吃，表示这个东西有人付上代价的，你要用他给你的那一张 coupon 哈，是不是 coupon？不能，不知道讲这样对不对哈？反正你要用它，你可以买来吃，不是用你所赚的银钱，不是用你所认为有价值的股票你也可以来买酒。买来喝奶来吃，你们一切人都可以来。为什么？其实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。他说：“凡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。”那么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是耶稣基督付上代价的原因嘛？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那干渴的问题。那个干渴就是我们有罪，我们离开了上帝的这个干渴。那么，除非你把罪除掉。上帝是永恒的、永远的灵，圣灵不会住在人的里面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来除呢？用钱不能买救恩，对不对？钱不能买救恩，那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是用生命离开了上帝，所以用生命才能换取解决那个罪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也就是那个永恒者为我们用永远灵一次献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然后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，神永恒的灵又是住在里面，是我们里面的可以满足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他是说呢，你要来吃了，吃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心中喜乐啊。那么他解释原来，你应该就近我来侧耳听，那么你就会存活啊。那我必你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恩典。所以他讲到一个神呢，要给我们立一个永约。那么他所应许大卫的呢，就是会有一个弥赛亚。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他大卫后裔有个要永远坐在他的位上，那个可靠恩典，他永远做王啊。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更是。我们的基督，我们常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，按照马太福音讲，他要把众人从最终解救出来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，就是救赎，拯救我们的啊。但是基督的意思呢？基督的意思就是君王的意思，君王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不但是救拔我们从最终出来。假如耶稣基督只救把我们从罪中出来呢，那么我们顶多呢，把以前的罪债偿还。但是你若不让耶稣做你心目中的王呢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你也不会有满足啊。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罗马书，看一下罗马书啊。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第16节好了啊，16节一直到第18节，好不好？你们找到圣经没有？找到了，我把它念一下吧。这个我没有打在荧幕上面哈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，就因这人做了王，何况那受洪恩而所赐之义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也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。所以他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两件事情，一个事情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我们被定罪。那么耶稣基督来呢，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但是不但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，他还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，使得我们听得懂圣灵的声音。有人讲说，这个做完就不必了，我需要的时候他解救我一下哈，然后让我能够自己活动就可以。为什么要做我的王呢？其实，耶稣圣灵做王，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是救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。除非我们一直听圣灵的声音，我们就会不断的被圣灵搅扰。我举个例子来讲哈，现在假如有一个人哈，讲我好了，好不好？ 讲我，那么我呢，我有一天在湖上划水，在湖上划水，那么就看到水都非常的清澈，非常的好，又看见鱼在旁边游，所以我就想去捞鱼。那么东捞西捞呢，一直抓到鱼尾巴了，但是呢，它又不能完全抓上来，所以我就拼命捞它。结果我呢，就掉在水中了。掉在水中的时候，我同时也发现一件事情：我不会游泳，我不会游泳。那么游泳我就只好挣扎了，挣扎了。那旁边在岸上的人都很急啊，因为我在湖中心嘛，很急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终于有一个人呢跳下水来救我啊。可这个人救我，那我也很生气，为什么呢？我看他救了，我觉得我有救了。可是等到他游到我旁边的时候，他像一尾鲨鱼一样哈，在我旁边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啊，他就是绕，啊，他就是呢，就是绕，他就是。我每次看到他来有救了，我想抓住他呢，哎，他就躲到旁边去。那么，可是等我看好就不行了啊，他又来了。哎呀，我被他整了好几次以后，我想说呢，士可杀不可辱啊。那你这样整我，那我活着还什么意思？死就死算了，我就放弃了。啊，这么羞辱还没有一生还没有待过。可是等我醒来的时候呢？就发现那个人在我上面，啊，我就好气啊！因为我已经吐过水了，我就很气啊！你羞辱我，你还救我？那个人就说，别的旁边人就讲话了，他说你这个人是他救你上来的。我说他救我上来，我不管，但是他羞辱我，羞辱我，他来了我就想拉他抓他，但我给他带上来，他不肯哈。那我就想问你哈，他为什么我溺水的时候，我非常急的时候？他游到我旁边来，我眼看可以抓得到他，但我要抓他的时候呢，他又跑了，他不让我抓到他。后来有人就解释这个事情了，他说：“哈，假如你那时候你很急，对不对？是，那么他要救你，你一下子呢看到他来就抓住他，抓的手不放，抓身体不放，那么呢，你们两使他没有办法真正救你，你们两个就重力加速度沉到水底了，两个都溺死。”不能救你的，除非到个状态呢，你完全听他的话，你不再挣扎了。你听他话，他拉着你的颈子，把你脸鼻子放在水的上面，然后他可以游上岸来。除非你完全听他的，他不能救你。我用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基督徒今天为什么一直干渴？我们一直挣扎。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没有完全的满足。我们好像得到耶稣，虽然信耶稣很喜乐，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日子也不是像牧师所说的那么顺。我就想问你个问题哈，你听上帝的话吗？你是想以耶稣基督做，指耶稣做，你只要耶稣不要基督吗？因为基督就弥赛亚的意思嘛，就是受膏者的意思，还是你真的耶稣跟基督都要？其实真正救赎，我们为什么讲耶稣基督两个连在一起？耶稣是救赎主，也是你的君王，因为必须是你的君王，你才可以得完全的拯救。不但是你的灵魂得救，你生活也得救。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多的挣扎呢？因为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人干渴并非无水，人饥饿并非无饼，因为不听神的话语。以色列人当年也是这样子，他们是被神从埃及地救出来的一群人。可是等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呢，他们就不断有征战，不断的有问题，不断的受搅扰。他们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神所应许给大卫的那个平安。在他神应许大卫约的时候，在列王记下第七章的时候，神曾经应许他们一句这样的事情，我念给你们听哈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。第八节说，神借着先知拿单要给大卫讲的话是这样子的。他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：我从羊圈中将你招出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仇敌。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的地方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第十一节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，我必使你安静，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必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啊。所以他已经告诉他以色列不会受扰乱了。可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吗？以色列受扰乱，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说你信耶稣啊，你有平安有什么？可是你没有平安，为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55章第三节这样说，你们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存活啊。那神说我要被你立永约啊，就是应许大卫那个可靠约。所以但是他说你可以来喝，这喝这个不要花，不用花银钱，不用价值的，你买来喝。为什么你买呢？你买的东西用什么价值，用什么东西来买呢？因为用了上帝已经为你预备救恩买来吃。那个救恩不是无价的救恩，是重价的买赎，是重价，是不是钱，不是你花的而已。因为那位神道成肉身来地上为我们的罪死，而且十架上，说你要来喝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？凡渴了到我这里来的啊，可以就近我来啊，神已经讲了啊。所以时间关系，我先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活水的泉源，它有它历史的意义哈，历史的意义。那我们讲活水的功用哈，它有几个功用。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那个活水到底是什么呢？它是有功用的。那个活水是怎么样？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恶啊污秽啊。撒加利亚书13:1这样说：救恩的泉源，你们可以到救恩的泉源呢，欢然取水哈。他说那个日呢，我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个泉源，洗净罪恶与污秽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泉源呢，是怎样的一个源头呢？他说他有个功用，他是洗净罪恶与污秽啊。第二个他说什么呢？以赛亚书58:11啊，他讲什么？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我的生命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人喝啊。耶和华也必引导你，像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他说我们可以拿到这里，真正的有了圣灵在里面的这群的基督徒，他心是心满意足的，他心满意足。而且他说你骨头强壮啊，而且呢你会又像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哈，自己要成为泉源哈。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跟这个约翰福音7连起来，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泉源呢？啊，约翰福音里面不是就讲到一件事情吗？你要从你腹中活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。就基督徒他是一个浇灌的园子，他只是一个管道，圣灵进来我们里头去呢，可是圣灵又从我们里头流出来去滋润别的人，是基督徒的功用啊。人家跟我们在一起的人，他的苦的变甜的哈，那么那个少的变多的哈，那死的变活的，是应该这个功用的。所以活水源的泉源这句，这个约翰福音7，它的重点不但是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，可能可以到他面前，他说什么样？他信我的人啊，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而且是个复数的啊，这个复数的江河哈。所以活水的供应是什么样？耶稣基督会洗净我们的罪，而且使得我们心满意足，而且使得我们成为活水的泉源，跟与神同工，而且在永恒的里面呢，启示录7:17说，他擦去一切的眼泪啊啊。那么7:17说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羊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那里去，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在永恒里面呢，再也没有哭泣啊，一切都是要充满了喜乐。那么这个泉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是要讲历史的根源是什么。其实历史的根源是从出埃及记17:1-7讲的，这个活水的江河跟耶稣基督他的钉在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？从历史上来看哈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7。那么17呢，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我们很熟很熟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一段历史历史历史的故事，这讲到说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然后来到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利非定的地方，他们呢没有水喝了，那么百姓就哀哭，就抱怨，那么摩西跟神求，那么神说好是这样子。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使水能够流出来。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，我们念短一点，从第四节开始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：“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”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中必有水流出来，是百姓可以喝。这个你要把这句话读清楚哈。他说你击打以前击打磐石的河水那个杖哈，使它河水变红的那个杖呢？那么他说到百姓带着几个要带着几个以色列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你就让百姓看到，然后呢，你在河列磐石那里。那你站住，那我呢，我要站在你怎么样，我要站在你面前，站在你面前，然后也就他站在磐石那里，那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击打磐石，那谁被击打，神说我被你击打，然后水就从那里流出来。那你说这个解经是不是有点问题，这样子、哦、上帝被击打，然后水流，这是圣经的意思啊。因为保罗也解读一段圣经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第十章，第一节哈，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，好不好？你们找到没有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节到十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祖宗从前都从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从云里海里受洗，归了摩西，并且喝了一样的灵食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怎么样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也就是那磐石被击打，磐石就是基督，基督被击打了，那是什么意思，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击打了，然后呢，活水就流出来。那么按照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所说的，活水流出来，他自己做的解释嘛，所以已经解经的重要性就在这里。你要从圣经来解释这段圣经。第七章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呢，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。那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，要为我们的罪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啊，那就是得荣耀的意思。耶稣基督，但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约翰福音十三章这样记载嘛，你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说，他们寄出去，耶稣就说：“如今人子得荣耀。”神在人子身上也得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要快快荣耀他啊！然后马上讲什么？小子们呐、啊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啊！这是指什么呢？这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要被杀说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被杀，他是得荣耀啊，因为他把罪除尽。因为罪的定义是什么？罪的定义是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所以荣耀的恢复是什么呢？罪除尽。罪除尽方式是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，在人看是受罪、受害、受苦。可是在属灵意义上，耶稣基督是得了荣耀哈。所以耶稣才讲说，人子要被举起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第十二章，第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不是前面，我们先看一下先，第十二章看一下二十八节，把荣耀跟死连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：“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好，第三十节哈，耶稣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 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吸引万人来归我啊。然后就讲什么？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哈。所以耶稣就讲到的荣耀是怎么样？是他耶稣基督要怎么死，也就是磐石被击打，那么水流出来，圣灵流出来，在腹中成为活水的江河来哈啊。而且那个活水的江河呢，会产生一个功用。他会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罪污跟污秽，而且不但是只有除罪的作用，而且圣灵住在人心里面的时候呢，使我们心满意足，因为我们随着圣灵的声音哈，也就是约翰福音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，说我们随着圣灵，我读一下好了哈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第八章，我们第五节第六节，好不好？罗马书八章五节六节，神这样说：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心满意足，我们有生命，有平安啊，有生命有平安。所以多少时候呢，我们失去了平安啊！我们向神求平安，但神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：你身上有没有罪？有没有顺从圣灵的声音，把罪除尽，好叫圣灵在你心中做主做王，以至于你可以凡事顺利。可是我们常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经常带着心中的不平安、贪婪，再继续的在人世间受苦。那我们跟神埋怨什么呢？我们跟神埋怨说：神啊，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？不听我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为什么会心满意足呢？因为我们有了神的关系之间正常化了，我们充满了爱，我们对很多事情不是因为物质的关系，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，我们就发现我们里头有很大的平安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活水的功用，洗净罪恶，使人心满。今天就有这一生里面就有心满意足啊！洗净罪恶使我们因信称义。现在呢？现在却使我们每天可以过得得胜生活。在将来呢？神擦开一切眼泪，而且要给我们荣耀哈。OK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说，我们怎么得这个活水啊？最后这一段我讲说，我们怎么得着这个活水？我们再念一段圣经说，耶稣在7章37节说，节期的末日，就是祝棚节的末日啊，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第一个是人若渴了，人若渴了只有渴的人来了才会得着。渴的人来了才会得着。假如你觉得人生蛮好的，你也不渴，你也不需要信耶稣，那这个水跟你就没有关系啦，那就你可以继续过你的生活了。这个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啊。人若渴了，你觉得你人生不满足，你到上帝面前，你也好像那个George Eastman，假如他那时候真的来找太平洋自杀了。他渴了，他发现他拥有人家所羡慕一切，可是他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他最后寻求了一个自杀路。他的遗言告诉我们一个他答案，他说：“Everything is done, why wait？” 什么事情都做完了，人所要的东西我都有了，那我还等什么呢？你既然死亡不找我，既然死亡不找我，那我就找你哈。他就这样子，他说自杀了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人渴了可以来到神面前。人若渴了，他的"若"字就是你有抉择权，不然你一生还是会飘荡的，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满足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如何得活水。第二个，你必须明白的是，这是到我这里来，这我这里来是什么样？就神那里才有活水。因为人是做2件恶事，一个是离弃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不能止渴的泉，这是人生不断重复、不断重复的事情。所以人生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会发现人不渴，人已经拥有一切了，他还去要人家的东西啊！我说人是穷啊，真的穷跟富有的意思是怎么样呢？ 穷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断的要，不断的要，那就是穷啊！不管你有多少几百亿、几千亿、几万亿的美金啊，你拥有，但是你还是不断的要，你觉得不可。你看你别人有，你很想再把它拿过来，你就很穷啊！富有什么呀？富有的意思就是，你觉得很够，你流得出去啊，你流得出去，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活水江海，你流得出去啊，这才是富有啊！所以他说你怎么样呢？他说。圣经讲说，信我的人呐、啊，你怎样，凡怎样的人可以有腹中活出流水活水江河来呢？信我的人，那信我人又是什么呢？他有几个圣经有几个是以赛亚书55章2节说，凡留心听神的话的，侧耳而听的人是信他的。你们当来救我啊！留心听我的话啊，听我的话，听话的意思不是。Listen 不是听到不行的意思，甚至我们常给孩子讲什么啊，儿子啊，你要乖，你要听话哦，要听话哦，妈妈出去一下，你要听话哦，这东西怎样？听话意思不是儿子说，妈妈回来，看到儩子还没有按照他所吩咐去做的时候，他说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他说我听了，我只是没做而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听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凡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道。你把神的话吸收了以后，你。冒险，我常用冒险，因为我每次要遵循人的道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会两个当中找平衡啊，一个就是啊，我们发现这个好像会有点损失哈，哎，我这最好方式按照我的思想还有我经验，另外一个方式最好。可神这样说，我到底要不要跟从他呢？我经验是，你只要跟从，绝不吃亏啊。啊，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讲，那时间关系我不能把它讲出来，今天下次吧哈啊。听神的话，信我的这，你信神的话，你信神，你必听他话，遵他话而行。凡爱他的，就必遵从他的话。信的意思，其中有个意思是这样子。我们常为什么不信呢？你说我信神，你信我，你又不照我的话行，怎么叫信呢？不是。第二个就是接待他的人，就信他的人啊。那约翰福音的一章。12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信他名的人，叫做赐他们权柄啊，做神的儿女。接待的意思，在圣经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你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18章，接待的3个在路外旅行的人，他怎么样？他给他们啊，来到我这里啊，用我水洗洗你们的脚，有没有？遵从他甚至我们看见在这个。路加福音讲到一个有罪的女人，来到耶稣背后，用香膏抹她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用她的嘴常常吻她的脚。结果请她吃饭的这个主人就说什么？他说，他说，他就他就想说，这个人都是先知，已经知道这个人，这个女人呢，她是一个罪人啊，他就知道她这个人是个罪人。就耶稣不是就问她一些话吗？他说呢？你一个人，我到你家来呢，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，而且你呢，你也没有给我膏，你也没有跟我亲嘴，什么都没有。可这个妇人呢，我到你们家，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哈，我们看一下44节，这样写的，说，于是转过来向那女人说。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，那请他吃饭。这个人叫西门，哈，是一个法利赛人。西门说："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你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这讲到，他说你接待我吗？但是呢，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。"你没有用与我亲嘴，没有与我和好，你没有用油，膏我的头，你没有遵从我，你都没有。所以一个人真正的接待耶稣基督的人是什么样？是怎么样的？服侍他，用水洗他的脚，服侍。第二个与神和好，亲嘴。第三个用膏抹他的头，遵从神。这样的人呢？他说你假如有这样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呢？他说呢，他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。江河来，在腹中流出活水，江河来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刚刚我们读58章11节，不是讲吗？那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啊，又像水流不停的泉源啊。你自己成为泉源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，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这圣灵又从我们生命当中又流出去，给那些需要的人浇灌园子，成为水流不全的泉源，那就是活水的，活水江河的意思，叫做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，你也成为别人供应，成别人的供应，别人需要。那么这活水江河的特点又是什么呢？按照这个，以西结书47:1-12哈。1-12节，我稍微把这段圣经解释。你真正的得活水的结果是什么啊？你会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啊！你会使别人呢得到供应。那么以西结书的47章就讲到圣殿有活水流出来。那活水呢，它流出来以后产生怎样的作用呢？我们看一下47章的第6节开始，第6节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他就带我回到河边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看见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水往东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海，就死海的意思。亚拉巴直到海，就是死海。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沿海本是苦的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因为这水流。”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啊！他们讲到几个词，一个真正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去，又从我们里面流出来之后呢，苦会变甜的。也就是说，教会有了你，很多事情都不是问题。很多很苦人碰到你，你只要问他一句话，在你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，你看着他。弟兄，你好不好？你问他几句话，哎呀，他里面就开始有那种圣灵的感动，那种甜的感觉就出来啊。可是我们不太一样，很多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些人很有忍耐的，本来心情很好的，可是你跟他讲了几句话呢，心情马上不好啊。你问他说，姐妹啊，你今天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他瞪你一眼，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不好？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不好？你会发现很多人呢，你看讲几句话，他甜的都变苦的。那基督徒他是因为那个生命在里头，因为有了圣灵来到神面前就近神，从腹中活出流水江河来，而且呢，都必生活都必生活就是说那个东西更活跃的。本来这地方死水一滩的呢，他说刚说河水所到的之处呢，凡滋生动物都必生活，每个都活了，活泼蹦跳的。因为圣灵一到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看见永恒，看见很多都是都必生活，而且极多的种类而且他说什么呀？他说，刚刚我们讲多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都必生活那么所以看见呢，有极多的种类。很多时候，它不但是活，而且还多，而且呢，它所到之处浇灌的种子呢，浇灌那些树呢，47:12说什么？47:12说什么？他说了，他说，因为这水从圣所流出来，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因为吸收这个水的人呢，可以饱，而且可以治病。人饥也并非无病。干渴并非无水，因为那个水不是从圣灵流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呢，在神面前，神有这么一个应许，那个应许是什么？那个应许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人若渴了，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都可以来喝，而且信他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的，从他腹中会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为什么流出活水江河来呢？因为只信他的人必要受圣灵。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呢，他出去的地方，苦的会变甜的，死的会变活的，少的会变多的，而且所流过的那个树木，那个东西呢，可做食物，又可以治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活水的江河呢，是指到我们的生命。但今天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求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，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，我们就一直在干渴。记得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饥渴的时代。人为什么干渴？因为离弃神，也为自己找出池子，是不能解决人问题的。我们想出很多方法来解决教会的问题，一直解决不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再次跟神连接。当我们不听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没有真正的答案。教会有，既然有这许许多多的人，我们每一个都是活水的泉源，因为人到他面前来的。它必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，圣灵要在我们里面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浇灌园子的一个泉源，使人来到我们的面前呢，都能够真正的得到的圣灵的水所以以赛亚书58章11节说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。你有了圣灵，圣灵可以引导我们，因为所以只要我们不消灭圣灵感动，而且使我们在干旱之地呢，使我们心满意足，我们看得到永恒，看到神的供应，而且骨头强壮不是软趴趴的，骨头强壮，而且我们会像什么？会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我们浇灌了许许多的弟兄姊妹，使教会得到复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因着我们缘故呢，使苦的可以变甜，是少的变多，是死的变活，使人可以因为圣灵心中得满足，不再饥渴，因为我们听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祷告，恩典的主，我们在面前，因为时间，主，我们没有办法把整个道讲得非常的通透，但是主，你把话语赐给我们，圣灵要带领我们，使我们不断的咀嚼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。来到面前的，我们不是软趴趴躺平的一些基督徒，我们是一群在你面前像浇灌园子、水流不绝的泉源。因为你要使我们心满意足，我们不但满了，我们还流出去，使弟兄姊妹、使我们周遭的、使我们家庭、家人都心满意足。因为你使用我们建造弟兄姊妹，也使世界回到你面前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